有一段的圣经啊，我来读给大家。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记载了一个母亲来到耶稣的面前所做的一个祷告。今天我们的题目就叫做母亲的祷告。当说到伟大的母亲，母爱的真实，母爱的感人，我们中国人也都不陌生。小时候就学习背诵这首的诗，唐朝的诗人孟郊所写的，叫做《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最近和几位弟兄姊妹在分享，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是海外的游子，而且我们在国内的爸爸妈妈已经年纪一天一天的大了，有的弟兄姊妹的母亲在国内还在生病。和大家一分享，一起来为我们国内的亲人父母祷告，我们就非常的感慨。在父母的眼中，孩子不管多大都还是孩子。你知道，我已经50多岁的人，回到国内，我的爸爸妈妈见到我还管我叫小伟，因为从小就是这么叫，改不过来。那妈妈手眼中心中手中对孩子这一份的挂念，很多时候也体现在为孩子织一件的游子的衣服。我出国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到，还不是是来北卡啊，我出国的时候是到宾州，美国的宾州，那地方也是挺冷的。我妈妈说那里很冷，给你织一件毛衣，那件毛衣就织的特别特别的厚，非常的厚。那我来美国很少穿的一件毛衣。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是在美国东北地区住了20多年，但是呢，它外面冷，可是里面热。每一次穿上我妈妈给我织那件毛衣，在屋里我是受不了的，非常的暖和。但是每次穿上，不单是因为这个 physically 觉得暖和，也是内心当中总是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温暖。这就是这一幅的图画啊，如果我们中间有讲英文堂的弟兄姊妹都过去，他们也一起来聆听英文的感恩的信息。那母亲在主面前的祷告，圣经也告诉我们特别的蒙神的垂听，大家知道吗？母亲的祷告是特别的蒙神的纪念的。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解经家摩根博士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耶稣讲的每一个比喻都是教导的神迹，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也都是一个教导的比喻。”刚才我们看到一个母亲到主的面前来来祷告，耶稣就回应这位妈妈的祷告，行了一个神迹， 那耶稣的这个神迹也是一个教导的一个比喻，这里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和学习，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母亲节的时候啊，我们就来看一看神要对我们讲什么话啊，我们看看这个母亲祷告蒙应允的这个故事。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当耶稣离开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境地，来到海边的推罗西顿，那个地方是外邦人所住的地方啊，不是以色列人的地界。耶稣到那边本意是有一个休整啊，有一个安静的时间，但是呢就有一个迦南的妇人来到他的面前来求了，大卫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当时那个背景，耶稣为什么要退到推罗西顿去休整呢？因为施洗约翰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的先锋刚刚被害，犹太的领袖呢也拒绝耶稣，他们不要耶稣，哎，那么耶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本意是安静的啊，本意是一个退休的啊，这个休不是年纪大的退休啊，而是灵修的休。可是这个时候，当一个迦南人外邦人的妇女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他的时候，虽然是违背耶稣的这样一个本意啊，是不想让人知道，是远离啊人群，可是耶稣仍然显出他的慈爱和怜悯来。这就是他进入这个外邦境界的背景。那我们看看推罗西顿，这是福音书里面唯一一次记载耶稣进入了外邦人的境界，可能进入有更多，但是福音书当中唯一一次记载，耶稣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来了。但是就是因为一位外邦人的妇女，一个迦南人的妇女的一个祷告，我们知道这个迦南地是以色列人当年进迦南地得到神的应许之地，迦南人罪恶盈满，他们做许许多多邪淫的事情，可怕的事情，罪恶盈满的时候，神带领他的子民进入到这个迦南地，把这块地给了以色列人。现在这一位的迦南妇人来到这个以色列的王弥赛亚的面前，说大卫的子孙，求你可怜我。迦南人和犹太人是有世仇的，当年约书亚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得那块地并不是很平安的，我们知道是经过许许多多的战争甚至是杀戮。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当时的迦南人当中，有没有归向以色列人的神的呢？有没有？至少我们知道有一位伟大的妇女，她也是一位母亲。为什么我们知道她是母亲呢？因为她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她是耶稣的先祖。她是谁啊？妓女拉合，但后面也有玛利亚啊。那么这一位的妇女现在来找耶稣，这位的妇女呢，她是叙利腓尼基族，虽然和耶利哥人啊不是完全是同一个族，他们是比较靠海边的。但是他们同样也是属于迦南的这个地界。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迦南人包括耶利哥人，实际上他们是瞧不起以色列人的，因为以色列人的文化不如他们迦南人的文化。当时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非利士人是有铁器的啊，有铁的兵器，全以色列当中就俩人有铁兵器啊。那时候是谁呢？是扫罗王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是有极大的这个落差。那么希利尼人就更不一样，因为这个叙利腓尼基的这一位的迦南的妇女，她更是深受希腊文化影响。那在当时，希腊文化在地中海周边都是受到大家的推崇啊，首屈一指的。那他们的宗教也是跟以色列人不一样的，以色列人敬拜是独一的真神。那迦南人包括希腊人，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多神的宗教，这个也是他的神，那个也是他的神，许许多多的偶像。今天我们去读希腊神话、罗马的神话，我们就知道他们什么都拜， 什么都拜，但是就是不拜永生独一的真神。那么还有一点，这一位的妇女不单是在文化上面，在宗教上面都跟以色列人大大的不一样，而且还有一点，她本身注意她的性别，她是一个妇人，她是一个妇女。今天我们感谢我们中间所有的妈妈姐妹们，我们知道神所造的不管是男是女，我们都同样的反映神的形象和荣美，对不对啊？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是荣耀基督，男人能不能荣耀基督，女人能不能荣耀基督，都可以荣耀基督。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千万不要忘了这一点。弟兄姊妹朋友们，不管你信或不信耶稣基督，不管我们是男是女，你都要清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你是彰显神的荣耀的，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你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无比的宝贵的。千万不要信那些什么进化论，那些动物啊，我们人都跟动物一样，我们跟人跟动物完全的不一样。神看你如眼中的瞳仁一样，你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尊贵。所以不管是男是女，什么样的种族，什么样的肤色，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学识啊，什么样的身家地位等等等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你有神的形象，你能够彰显神的荣美。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中间每一位的妈妈，但是在当年不大一样，当年的妇女地位蛮低的，妇人主动的来跟一位男人去讲话，这男人完全可以拒绝他，我不跟你讲话，不跟你讲话。但是这个迦南妇人确实很特别，圣经的记载也我们看到非常特别，因为圣经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的伟大的妇女，他们有极伟大的信心，他们来跟随耶稣。当耶稣上十字架，甚至连门徒一个一个跑掉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的妇女还在跟随。在耶稣复活的清晨，妇女们要来到耶稣的坟墓来高抹他。那么这一位的迦南的妇女特别在哪里呢？有人认为她是第一个来主动寻求耶稣的外邦人。原来来寻求耶稣的啊，不管是瞎子瘸子等等，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以色列人，是不是啊？因为耶稣一直是在不管是犹太地加利利地都是以色列人的境内来服侍，但现在耶稣来到推罗西顿的境内，这是第一位主动来寻求耶稣的一个外邦人，他居然是个妇女。他说大卫的子孙，他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一定对以色列人的文化和信仰有所了解。当呼喊大卫的子孙的时候，这是一个神圣的呼唤，这是在呼唤弥赛亚那一位的受膏者。马可福音这就记载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她脚前。这里讲得很清楚，她是西利尼人，叙利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这位的妈妈，这位伟大的妈妈，在她的绝望当中，当她的女儿被折磨被鬼附的时候，她听到了耶稣的名声，她知道耶稣来了，她不顾一切的来到以色列的神面前，来到弥赛亚的面前，来求神的帮助。这样一种祈求的态度，我们看到至少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她是何等的谦卑来祈求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求你帮帮我。第二个，她是何等的迫切。第三个，这位妈妈的祈求当中满怀着母亲的慈爱，还有在她的祈求当中也带着对救主的信靠。虽然她还不真正的完全的认识明白了解这位的弥赛亚是谁，但是就凭着这种单纯的信心， 到主的面前，谦卑的求，迫切的求，满怀慈爱的求，带着信靠的来为自己的孩子祷告。这样一种祈求的态度就得到了主耶稣的悦纳。在教会历史上面也有许多许多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女性，很多母亲的祷告也是特别的蒙神的垂听。这一位的母亲是奥古斯丁的妈妈，叫做莫妮卡。我们大家或许多多少少都听过圣徒奥古斯丁的故事。奥古斯丁的妈妈为他的儿子迫切的祷告，得蒙了神的应允。奥古斯丁的故事是这样子，他的父亲呢是个异教徒，他的妈妈是虔诚的基督徒。后来这妈妈也感化了丈夫，他在离世前不久也归信了耶稣基督。那奥古斯丁天资聪慧过人，母亲热切期望他做基督徒，因此呢从小就教导他圣经，并恒切地为儿子来祷告。奥古斯丁学业精进看来前程如锦，但是他爱逸乐，放纵情欲，而且更陷入了摩尼教的迷雾。看到儿子离开的期望越来越远，使这个做寡妇的莫妮卡心碎。但是莫妮卡却不灰心，为他儿子代祷，进食，彻夜不寐，流泪哀哭祷告。他也哀求牧者去劝说他的儿子。一位主教对他说，说时下那少年人的心还刚硬，但神的时候会来到。莫妮卡以为这是推脱之词，继续哀哭，强要央求他去。主教说，妇人去吧，母亲为他流这么多眼泪的儿子绝不会灭亡。后来奥古斯丁到了米兰，莫妮卡也跟了去。在米兰他喜欢看到儿子悔改归正，由安波罗修主教给他施洗。等船回非洲的途中，莫妮卡染了病，当将离世的时候，莫妮卡对奥古斯丁说，儿子啊，我的心愿完成了，在此事别无所求，我在世上所有的期盼就是看到你做基督徒，做天国之子。神更呼召你撇弃事物，献身侍奉主。他含笑瞑目，年55岁。那奥古斯丁，当然奥古斯丁他的神学有些方面还是这个影响天主教的，我们不去完全的评价他的神学。但是这一位的在教会历史上确实做出了很多贡献的这一位伟大的基督徒，他的这个悔改，奥古斯丁的悔改却是非常的真实的。我们看到他的妈妈在神面前为他的儿子迫切的祷告，曾经这么悖逆的放纵的这一个年轻人，他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来归向了主。他妈妈在离世之前也看到了自己儿子的一个悔改，后来还成为一位服侍神的人。这就是母亲祷告的力量。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俗的力量猖獗，那恶者要掳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教会用一年的时间来讲一个主题，叫代代相传。我想大家还记得，代代相传。这个代代相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领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单只是领他做一个决志祷告，而真是能够把这个信仰继续传递下去，领人更好好的来服侍主，来跟随神。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也要代代相传。今天我们所遇到的是一个无比激烈的属灵的征战，也可以说是在历史当中少有的。虽然我们知道日光之下无新事， 在人的历史当中曾经也有许许多多的很悖逆的那个年代，很黑暗的那个时代，但是仍然我们看到在今天整个的世俗的潮流，这样一种全球化的思潮，互联的网络，各种各样的媒体无孔不入。如果说以前在一个家庭当中，父母给孩子的家教还是孩子受到的最重要的启蒙思想教育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说，从孩子很小很小的年龄，这个属灵的征战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绝不说完全不可以用现代的 technology， 现代的技术啊，媒体网络等等，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世俗对于我们的孩子的影响，从什么样年龄。有一次我坐飞机在机场啊，在那里等飞机，看到一对夫妻带着自己的孩子啊，我忘记是两个还是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很小的在这个 stroller 推车里面，那孩子还叼着个那个奶嘴的，很小的啊，这个半躺在那个 stroller 这个手推车里面。然后手推车呢，前面它是特别的设计好的，能够挂在那里固定的一个，就这么大的，大家猜到是什么吧 ？iPad。我在等的这一路，我就看着这个孩子呢，安安静静的看那个 iPad 上面所有那些动画片，我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啊。这就是现代的这个 babysitter， 我们的孩子从小就不断的看这些东西，看这些东西，看这些东西啊。我再说一遍，不是不可以用啊。不是不能够让孩子适当的用一点现在的这个技术，上一点网络啊，看一些的这个动画片。其实也只不过是几十年以前的电视机的升级版而已。大家知道，几十年以前的教会的讲台，牧者们谆谆的教导呼吁就是什么呢？不要让电视机做你的孩子的 babysitter， 是吧？大家还记得吧？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络的时候。那现在呢，升级了啊！现在电视机没人看了，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screen， 多得不得了。有一次我到一家去探访啊，那跟这家聊天，那爸爸呢，他那个手机，那时候手机还都是小小的，他那个手机屏幕特别大，就是这个很大的一个屏幕的手机。我在这边跟父母聊天，这孩子过来，这个手机摆在那个桌子上啊，这个在爸爸面前。孩子又啪一下就把这个手机，孩子还没有桌子高呢，一下就把手机拿走了。这个小手拿这个这个屏幕拿得很稳很准啊，就拿走了啊。那这个爸爸还不错，不行，赶快就拿回来。但是呢，从这个动作也能看到，这个孩子已经用得很熟练了，用得很熟练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知道今天的世俗力量猖獗。我们孩子所看的东西啊，我们孩子所受到的影响，他们所听的音乐，很多的都不是按照我们的信仰，按照圣经的真理原则来的。当然也有很多很美好的啊，这个我们知道啊，有些片子也是教孩子们啊，要善良，要诚实，要勇敢啊，要有毅力等等等等，这些也是有好的，并不是说每天你就只能够泡在基督教信仰的这样的内容当中，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是更加的复杂，我们做父母的也需要为我们的孩子摆上更多的祷告，除了正面的教育，侧面提醒，我们活出主生命的见证，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父母的祷告，特别是妈妈的祷告，是孩子属灵得胜的关键，属灵得胜的关键。第二点，我们来看这样一个 priority of the mission， 使命的这样一个优先。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呢，就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 我是有优先次序的，我是有使命来到这个世上的，我的使命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耶稣他的服事主要也是在以色列的境地，不管是犹太地还是加利利地，这是第一次。刚才我们讲到他来到了这个外邦人的境地，但是耶稣另外这方面的这样一种的回答，今天我们听着觉得好像有点政治不正确，是不是 啊是不是政治不正确？第一点啊，我要服侍以色列人，那不管你们。第二点，你看耶稣讲的这句话，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我现在还记得多年多年以前，那时候还在福音班里面，我刚信主不久，在福音班里面和大家一起查经啊，也帮忙做一点点的服侍。然后呢，读到这一段，有的这个慕道的朋友就不高兴，留学生，华人的背景，耶稣怎么这么讲话？不好拿儿子的饼丢给狗吃，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话一讲到这个狗啊，对，就是骂人的话，是不是？尤其是几十年以前啊，这是很难听的话。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大家这个狗啊都是在家里论资排辈了啊。大家不知道，比如说牵着狗出去遛弯啊，然后见到邻居啊，人家狗说叫阿姨，把这狗当儿子嘛，那不是看见这邻居就叫阿姨，然后人家气得够呛。所以，但是这是文化的不同，有文化的不同啊，所以千万不要把以前我们那种，当然在耶稣那个时代，老实讲啊，确实狗的地位也不是很高，不完全像我们今天这样把狗当成宠物，这个我们要明确的说啊，但是也不像我们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当中啊，动不动就拿狗来骂人啊，虽然那个时候呢，狗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词，但耶稣所有这样的讲法，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在怎么样？在试验这位迦南妇女的信心。看看这个妈妈的祷告，刚才我们说了，她是谦卑的祷告，她是迫切的祷告，她是满怀着信心的爱心的一个祷告，也是满怀着信靠的一个祷告。真的吗？很多时候我们的神会来试一试我们，在他面前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曾经让亚伯拉罕去献以撒，大家还记得？最近还有人问到这个问题，亚伯拉罕献以撒，那如果真的把以撒杀了，那不就违背了神的命令了吗？因为神不让人用人的生命去献祭，当然啊，那是神所厌恶的，那是神所深恶痛绝的。但神故意的跟亚伯拉罕这样说，说你要把你的儿子以撒来给我献祭，神在那里来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今天耶稣也对这一位的迦南的妇人，这位的妈妈，看她在神的面前是不是真正的谦卑，是不是真正的信靠，她为了她自己的女儿，她在神的面前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来看看这个妇人的回答，她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她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我知道你是弥赛亚，我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王，我知道你来是往以色列家的弥羊那里去，但是哪怕给我一点碎渣，求你来可怜可怜我。今天有多少时候我们人到神面前的祷告是这样一种谦卑的态度，是这样一种完全降服的态度呢？有的人到神面前祷告说，耶稣啊，我给你三次机会，我给你三次机会，我祷告一次你听不听，我再祷告一次你听不听，再祷告一次你不听算了。哎呀，我真的有遇到过呀。如果是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办法得蒙神的悦纳，原谅我这样说。耶稣对这个妇人的考验，这个妇人给了一句令人感动的回答，那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母爱的伟大。神的救恩的计划确实是从以色列人到外邦人，所以耶稣说我要到以色列家弥羊那里去，绝不是不爱惜外邦人。耶稣爱不爱外邦人？我问大家这个问题， 耶稣如果不爱外邦人，他为什么要去洁净圣殿？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这件事情，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说，我们是蒙拣选的，哎，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啊，所以这个圣殿都是我们的。那么大的一个外院，外邦人院，他们视而不见，而且把这个外邦人院，外邦人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呼求神的地方，当成了市场，农贸市场啊，做生意。耶稣说，你们把我的殿当成贼窝了，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所有人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他，来呼求他。神并不是不爱外邦人，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母亲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是奋不顾身的啊，哪怕给我一点的碎渣都可以啊，因为他爱自己的孩子，大家晓得吗？今天我们的祷告有这样的迫切吗？我们为我们孩子的祷告有这样迫切吗？为他们的生命与主的关系永恒当中的福祉，我们有这样的迫切吗？在上海 COVID 封城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知道上海也被封城，在疫情当中，在封城的时候呢，只要一个人检测核酸阳性了，就被拉去隔离。有一次一家人当中呢，孩子被检测是阳性，立刻这孩子就被拉去隔离了，妈妈非常的绝望，但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命令下来，所有人都得遵守，大白来就把自己的孩子带走了。然后这个妈妈后来这件事情在新闻当中有报道，我看了特别的感动。这个妈妈就在她的朋友圈，在群里面就在问大家，在网上就问大家什么呢？你知道吗？我怎么样能够得新冠？说我要得新冠，因为我得了新冠，我就能去陪我的孩子了。最近我们在教会读经，刚刚读到所罗门王判案的故事，这个在很多的文化当中似乎都有这样一个故事。凡是讲到聪明的人啊，不管是阿凡提啊，还是很多文化当中有聪明的人啊，都有这个故事。但它的来源出处是在圣经当中，是所罗门王，非常有智慧的这样一位所罗门王。他也是同样，大家知道，因为有两个妓女啊，两个妓女呢，他们同住在一间房子，其中一个怀孕了生了 baby， 另外一个怀孕也生了 baby， 都有 baby。一个妈妈把自己的孩子在睡觉当中，她不小心把这个孩子压死了，她就从自己室友的那个妈妈旁边把孩子偷过来，然后把自己的死孩子换给她。第二天早上，另外一位妈妈发现了，就去告官，告官官也不能够判，最后一直来到王的面前，让王来定夺，没有人知道到底哪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谁的呀。啊，还不像今天，对不对？还能够检测个什么 DNA 啊，查查血型啊，等等这些，那时候都没有的。所罗门怎么样？他也是这样故意的说，他不是真的要这样子，也是来考验。所罗门怎么说的？好吧，既然断不清楚，拿刀来。仆人拿了一把刀，所罗门说：“把孩子一劈两半，这样公平，每个妈妈拿一半去。”那个假妈妈说：“可以，可以，一人一半吧。”真妈妈怎么说啊？不行啊，我把这孩子给他，让他去养，给他吧，但是不能把这个孩子劈死。所罗门说：“这是真妈妈。”耶稣看到这位迦南的妇女，这位的妈妈，他祷告当中信心，耶稣给了他一句极大的称赞，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耶稣悦纳了他的信心，看到了他真实的信心，说：“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马可福音也是这样记载，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 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这是耶稣行的这样一个伟大的神迹，我们说在这个神迹后面一定有一个伟大的一个教导。而这个神迹的特别之处，刚才我们讲到了，在迦南地啊，在外邦人的地界，这是第一位来主动寻求耶稣的一个外邦人，而且是个妇女，她的女儿被鬼附，被鬼折磨，耶稣把鬼赶出去了。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圣经记载，福音书记载，唯一的一次耶稣赶出污鬼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有好多次人被鬼附，耶稣来赶鬼，对不对？这是唯一的一次耶稣赶鬼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现场，一句话鬼就出去了。因着这个妇人大的信心，耶稣也行了一个大的神迹。因着这样一个母亲迫切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给了他一个即刻的回应。这就是神的爱，救主的大能。我们说不要小看妈妈的祷告，妈妈的祷告伟大，妈妈的祷告伟大是因为神的大能伟大，是因为神的慈爱伟大。我们的神的应许不落空，他的能力不落空。当一位的母亲伟大的信心指向了独一的真神的时候，到神的面前迫切来祈求的时候，但今天我们看到似乎这个世界的潮流，世俗的潮流是这样的无孔不入。我们知道妈妈们到主的面前祷告，我也知道有的妈妈们还聚在一起三三两两的，常常我们就特别的为孩子来祷告。我说感谢赞美主啊，妈妈们一起的祷告，一起为孩子的祷告，迫切的祈求，神怎么会不听？甚至你知道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似乎我们好像看见我的孩子还在冷淡，我的孩子还不够爱主，我的孩子还在退后，我的孩子还在悖逆。没有关系，当你迫切祷告的时候，实际上神已经在垂听，甚至神已经在动工。我坚定的相信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奥古斯丁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也是因着妈妈多年的祈求，多年的呼求，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神不断的引导，最后突然那一刻，奥古斯丁有了一个翻转，有了一个突破。但是一切都是神的预备，也是神对我们信心的考验。弟兄姊妹，特别是亲爱的母亲们，让我们能够一起在主的面前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让我们作为一位伟大的母亲，我们所甘心的不单单只是孩子的温饱、学业、世上的前途，而是他们有一个美好的生命，让这个世俗黑暗的影响都离他们远去，他们一生一世做敬畏神、爱主、敬虔、活在主面前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给我们有伟大的母亲，感谢主也给我们看到这一位不被人所重视的、被以色列神的选民所瞧不起的、地位很低的一位迦南的妇人，到耶稣的面前跨越一切的鸿沟，迫切的仰望，诚心的祈求，满怀着信心的祈求。主啊，今天你也垂听我们每一位妈妈的祷告，主啊，让我们的孩子更加的爱主，行在主真理的亮光当中，让他们对神的爱日日的加添，不受这个世俗潮流的影响，那恶者的权势不能靠近。主啊，让他们一生一世来跟随主，尊主为大，荣耀主名。主啊，你垂听妈妈的祷告，主啊，你必要施恩，你必要动工， 求主彰显您的大能，让你得到完全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